这个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忍耐的生活，就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要表现出来，就是活出来，这就是雅各的一个最终的目的，活出基督，活出他的道，活出那真正的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忍耐。所以这张可以说是信爱望的生活，信爱望的生活。第一段是在指责啊那些个富足的人，指责富足的人，叫他们不可贪财，欺贫，欺压贫寒人。我们这一段从一节到第六节似乎没有看到讲的是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很可能就是对外教的人，不信主的人。但是信主人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？也可能会有的，也不一定都没有。一个人富足就骄傲，富足就没怜悯，富足呢就要欺压别人。而且这一段给我们看到，这些人不但是很有钱，而且有势力，很有地位啊，他那个定人的罪，还那个杀害人，所以这是万万不应该呀。所以雅各啊，他今天站在基督的这一个啊，这个什么代表，做基督的代表，他来指责，他不为权什么呀，权势，他没有害怕，哎呦，这些人有权有势有地位啊，又有钱财，不要讲他们，他很勇敢，他大胆来指责。我们看这一段，也是末世的光景，末世。所以在这场圣经啊，很突出的第一段讲的末世，那第二段后面更讲，直到主来，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就是迎接主来，我们现在就是末世，我们现在就是等候主来。所以这一章啊，可以说实在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，当然对这些个有钱有势的这个外邦人也是对他们的指责，因为他们欺压贫寒人啊，因为他们杀害异人，而且定异人的罪，所以他们的惩罚一定来到。所以我们看第一点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号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的身上啊。所以种什么收什么，这苦难包括什么？包括灾难、报应、惩罚、祸患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就领导你，那个时候你就要哭泣哀嚎，你要嚎啕而哭，你那个得意，你那个什么，你那个快乐转眼就没有了。别看你是富足人，所以这第一句就是富足人有祸了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六祸六福，路加福音第六章24节同样讲这句话，主就是说你们这些富足人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很多人呢、啊，连我们自己小的时候我们想最好我有钱啊，最好我发财，我们不要羡慕这些，这是今世的富足。保罗也在提前六章也指责你们这些今世富足的，不要自高啊，不要依靠你自己的今生这些财物，依靠那个什么呀，后世百物给我们的这个神，要在信心上富足。主所走的路是什么？是贫穷，是哥林多后书8章9节，我们的主本来富足，却是为我们要成为贫穷，成为贫穷。主在世一生就是贫穷，他一生他就是顾念贫穷，他也把好信息传给贫穷人，首先传给贫穷人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羡慕啊，有钱呐、啊，有势力啊，你们这些富人呐、啊，这英文是听啊，这开头一个字是你们听啊，你别以为你今天很快乐，你高枕无忧，你天天阔气，你生活很好啊，将有苦难临到，那个时候你就要哭泣，你就要嚎啕，哭泣嚎啕是作孽的结果，苦难这个灾难呢、啊，来到也是他作孽一个结果。我那天在网上看见，就这次南亚的这次海啸地震呢、啊，欧洲的旅客就死了4000人，英国死了400，你就是有钱人玩啊，去玩啊，玩了个痛快，哪里凉快哪里去，哪里舒服哪里去， 结果灾难真的就来到，来到，还都是有钱的，你说没钱谁去旅游？而且到这些个什么回教的圣地啊，佛教的圣地啊去玩，底下就是证明，证明啊，你也可以这么说吧，这些个有钱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富足，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财务坏了，就这个钱多的不得了，都存着不肯给人，都坏了，衣服被虫子咬了，这些个就是证明，什么证明啊？罪证如山呐、啊。罪证如山，金银长得锈，锈的要证明你的不是，而且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。什么叫吃你肉如同火烧啊？你攒钱攒钱攒钱，你成了个大地主，有一天你终必收获，而且你转眼之间可能你就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被剥夺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只知的积财，很多人有瘾啊，就积财，没一个够，人的欲望是没一个够。那积财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享受啊，就为自己享受。对别人呢、啊？对工人呢、啊？对农民呢、啊？对给他干活的人呢、啊？亏欠，不给工资，扣押，那么是，那么你就是积蓄愤怒，不但在神面前积蓄愤怒，人前对这些工人、这些钱，他们也是啊，怨声载道啊。工钱都有声音，收割人的音声也达到了什么呀？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朵。因为神是一个伸冤的神，神是个公义的神，神是个为人辩屈的神，都达到神的耳朵里。而你们呢，在世上享美福、好宴乐，一天吃喝玩乐，和那个财主一样奢侈淫逸，一天玩乐，他不想到后来，他不想到后世，他不想到将来。你生命有几何？有几刻？有几何？他不想这个，宰相的日子还骄养自己的心。宰相的日子，别人被宰杀，灾难来到，战争来到，啊，斗争来到，不管什么灾难，人家我还很舒服，我还美滋滋的，啊，他好像在象牙塔里一样，骄养自己的心。你看看他的罪呀、啊，我们看看这一条条，你还有什么罪？你定一人的罪。一人呢、啊，神的仆人，众先知，哪伯是一人，哪伯是个平民老百姓，就有这么一个什么一个葡萄园，是祖先给他的。这个雅哈就是个富人，做王还不富啊，有的是这个园那个园，非得要哪伯的这个什么啊，这个葡萄园，你卖给我，你换给我，我把葡萄菜园给你，人家怎么人家不给？那么就是被定罪吧，被杀害、啊、所以哪伯最合适了，被杀害，人也不抵挡，怎么抵挡啊？作假见证，捏起别的泉水来倒、啊、所以总起了这段积财享乐，自私为己，亏欠工人、啊、冤枉工人，定一人罪，又杀害一人，又骄养己心，可以说是罪恶多端、啊、这就是富人，所以怎么不被指责呀、啊？他们怎么面对将来的审判？不考虑。所以保罗传福音，我们传福音也要指责这些有钱的人，没钱财都上锈，衣服都虫蛀。那么他的证据是什么？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的证据：第一，金银长锈。他这个长锈的意思，金银怎么长锈啊？他因为时间久了嘛。再存，它就长了一层绿的那个东西，那就是锈啊，就跟锈一样，财物朽坏，都放坏了，衣服重铸，工钱有声音，你看工钱呼声，这是第几节？第四节，工钱就有声音，这个钱就有声音，为什么？该给没有给人家，这个工钱还在他的腰包里，工钱有呼声。最后是什么呀？怨声达天，达到天上万军之神的耳中，这个怨声神是深渊的神，所以这些都是证据啊，所以我们实在为他们担心呢、啊。你转眼之间你一切都没有，再说你的地位，你的一切也随着都没有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就说有人生多短暂啊， 你儿子呢又怎么样？所以所罗门最后晚年的时候，当他回转以后，他写的传道书写的太好了，虚空啊，人生就是虚空，日光之下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这捕风是在捉影，就是给我们看中的是属灵的财宝，走的话比金银更宝贵。你得着主，得着一切，大卫最好了。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寻求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上床狮子还能缺食忍饿，寻求他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感谢主，我们不羡慕，但是我们要自责，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，我们要求主伸冤，有多少人被他们压榨，受他的苦害，流了一人的血，有些神要伸冤呢。耶稣不亲自说吗？从撒加利亚的血一直到什么呀？啊，马伯的血，斯提凡的血，那多少殉道士使徒们的血。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不可以贪财欺贫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，保罗最精辟了，怎么说？第六章的九十两节，提摩太前书啊，第六章九十，保罗怎么说？第九节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现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。啊，我们认识有的姊妹，他们的丈夫就像有钱有钱有钱，啊，结果怎么样啊？开餐馆呢，收入很多很多，但他干什么呢？他这边有钱，那边都是漏洞，天天赌博，赌到最后餐馆没有了。有的人呢，两个房子都卖掉，有钱有钱，陷在迷惑里，陷在网络里面。所以第十节大家一起念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十一节，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就到此啊，就告诉我们逃避。在逃避里面有一个，就是逃避贪财，逃避淫行，逃避贪财，逃避拜偶像，逃避贪吃醉酒等等，甚至很多让我们逃避，远远的躲开。我们不羡慕，不要沾这些啊，这就是第一段。这更证明主快来之前，许多人在末世就是这样。现在连基督徒使劲的贪财，贪贪贪的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你下一分钟你都不知道，灾难可能转眼就来到。底下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，这一段就信心、忍耐、等候主。所以这一段不是讲信心，就是讲忍耐，后面最后还讲爱心、信爱望啊，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这一段大家数数有多少忍耐？七节到十一节，五节圣经六个忍耐，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忍耐。所以这忍耐我们大家都要学的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而且忍耐不是一时，忍耐暂时很容易，直到主来。这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啊，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第三节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是直到主来，就你忍耐成功了，你要忍耐到底。这个人最不会忍耐，所以要好好的练，是吧？学，大家都要学。你在某些方面你会忍耐，某些方面你简直忍耐不下去，这个就是碰到你那一点了，那也要学。要忍耐，各方面的忍耐啊，要忍耐到底啊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这就是直到主来。所以我们的功课，你是学到哪天？你是学到哪天成功？一辈子啊，一辈子，直到主来啊。为什么雅各这里讲一个直到主来，就告诉你，你忍耐啊，你忍耐，因为有一主，他将要什么样安慰你，他将要赏赐你。还要赏赐你啊！你将要见的是这位主，这位审判的主、伸冤的主， 是不是公义的主，可爱的主，所以你要忍耐，有这位主等待着呢，所以等到主来。还有就是他到时候他要审判恶人的，所以你要忍耐，忍受什么呀？恶人的顶撞，忍耐逼迫啊，忍耐患难，忍耐欺压，忍耐误会，藐视唾弃，都要忍耐，都要忍耐啊。所以有些事啊，摸不到我们的心，那还不算你真忍耐，摸着你的心呢是真忍耐了，真忍耐。有的说长期的受不了了，只需要靠主啊，主加给我们力量，因为他是什么呀？他是要来的那位主，是永远爱我们的主，是这么救到底的主，所以知道主来，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，而且实实在在的，所以我们那个忍耐。还有刚才我们读那节的意思，就告诉我们忍耐哪里来的，信心经过试验生了忍耐，所以我们信心不能失去。你信心经过试验，你才懂得什么叫忍耐，没有患难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忍耐。忍耐都是面对着患难难处艰难煎熬，那才需要忍耐。你平常一帆风顺，哪里有什么忍耐不忍耐。像我小的时候过去开头的时候，刚跟随主，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忍耐，也在嘴巴，也就嘴巴讲讲。现在回过头来知道了，这忍耐不容易。知道主来，底下他举的比喻啊，看那农夫忍耐，他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农夫的忍耐是什么呀？直到得到什么呀？丰收。春雨秋雨不是带来丰收吗？春雨秋雨带来什么大的收获，百倍的收成啊！要忍耐。所以这个第一忍耐是要忍耐直到主来，因为有位主等待我们。第二，你这个忍耐什么？忍耐得复兴，这是得复兴。春雨秋雨，约珥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什么叫春雨秋雨。圣灵降临是春雨秋雨，五旬节的时代圣灵降临，在末后时代圣灵更要降临。我们深深相信，只要我们预备心，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土产。在这忍耐过程当中，他要什么呀？他要啊殷勤的耕耘啊，他要细细的耕作啊。听说汗什么汗流成八瓣啊，就是说要流汗的，要付代价的啊，要细心的耕作的啊，要除草啊啊，要各个方面，这个你的智慧啊，你的什么劳力，你的辛苦，这一切都要才能够得到宝贵的出产，宝贵的出产。我们忍耐得到什么大福音？忍耐得到宝贵出产什么呀？千千万万的灵魂大使命完成，直到得了秋雨春。所以这个忍耐是我们要得。那你说怎么能够得到？祷告、爱心、工作、忠心、劳苦、殷勤，那你会有宝贵的出产。又懒惰又没有信心又不去工作，那你也得不到。那农民要是懒惰吃什么？就没一个农民懒，他懒惰他根本才没法种地的。你这过去都是为自己呀、啊、不是为别人，为别人可能你懒惰，是不是？哎呀反正我爱种就种，不爱种，因为你自己你全家要糊口。今天我们是为天国啊，要得到宝贵的土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感谢神啊，神允许给我们春雨秋雨，种地一定等雨盼雨，我们盼什么？圣灵大降，求主给我们有这个信心。忍耐里面要有信心，忍耐有盼望。第八节，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这第三个忍耐是什么呀？坚固你们的心，就是信心坚固。我们常常啊等等等再等啊，等的信心都动摇。为什么呀？看环境了，凭眼见了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这大福音还来不来呀、啊、这神家的工作还开展不开展呢？就没有信心了。所以你要忍耐，忍耐就是说你要持续，你还要坚持，你要坚固你的心，就是信心坚固啊。因为主来的日近了，日近的意思一天比一天近了，一天比一天近啊。我们很快就要 见主了，所以你要忍耐，要忍耐，要劳苦忠心的等候他，殷勤的等候他，信心的等候他，坚固不可摇动。所以保罗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最后，弟兄们啊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林前十五章五十八节，五十八节是吧？所以求主给我们这个人呢。底下第九节是一个提醒，也是一个指责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那审判的主站在门前面，又是讲主快来了。不要彼此埋怨，为什么彼此埋怨？没有忍耐，也是没有爱。爱是恒久忍耐。你看我们唱这个歌呀，头一句是忍耐，最后一句还是忍耐。爱是恒久忍耐，是吧？最后是什么呀？啊，凡事忍耐，还有最后还有一个凡事忍耐，是不是？恒久的忍耐，没有忍耐了，彼此埋怨，你埋怨我，我埋怨你，要归咎于别人，不能够自己吃亏，自己什么呀受欺，也不能自己承担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他。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是吧？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自己没事了，不要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够忍耐。忍耐里包括包容。这个忍耐什么呀？忍耐的意思就是我都包下来了，是我是我是我啊，把这个你一称他的神是没有了，太惭愧了，对方也惭愧了。我们常常不肯啊，你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因为审判的主这两这个句话里两个审判啊，审判的主来到，你如果埋怨人，你就要受审判。如果我们彼此相爱，那你呢，你就免去这个审判。那基督台前呢，要忍耐，受埋怨，受批评。像保罗在林前第四章，他不论断人，他甚至被哥林多教会，自己用福音所生的教会被他们论断，他说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甚至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。他说时候不到，只等主来，到那日一切都显明了，是显明人隐秘事的主，所以审判的主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一就是我们也总想到我们每个人随时都要面对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对吧？我们要面对，一想到这里你不敢随便的去怪这个怪那个。还有呢，就是一想到主怎么教导我们，也彼此相爱，而不是彼此埋怨。爱是忍耐，恒久的忍耐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。这是第几了？第四了吧？底下还有，你看看忍耐是多方面的。第十节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忍耐还要学榜样，这是羊群的教宗，学榜样。他们是什么？众先知。奉主名说话，奉主名说话的人呐、你以为哎呀很好啊，天天站讲台呀、要常常受到什么辱骂、指责、反对、抵挡，甚至下监。你看耶利米，我们最近读耶利米书，还有以西结书，你看看受多少苦。耶利米挨打啊，被什么呀？这个上被家，就等于上木狗一样，是吧？坐监。跑到什么陷到坑中，各样方法来害他。以西结也是这样，忍耐到什么程度？亲自为这些个犯罪的百姓做预兆，甚至自己最爱的妻子转眼就死掉，这是叫忍耐呀、忍耐受苦，能受苦能忍耐两样啊。什么榜样？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是能受苦能忍耐，所以一个人不能受苦也不能忍耐，所以需要受苦的心智，受苦的心智。哪一个神的仆人不都是这样？所以先前呢，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，我看第一就是亚伯拉罕。罗马书不是讲吗？亚伯拉罕是恒久忍耐，得着所应许的，所以要忍耐，没有忍耐得不到神的应许。这里面要吃苦啊，要吃苦啊，为主受苦。像以赛亚先知，神让他去传 传道对这些百姓怎么样啊？耳朵听像没听见，看像没看见，心蒙脂油，这样的百姓让他去传，也得传。以西结呢，神说你去，我让你带你，我差遣你去到贝尼之家，就在蝎子当中，他们是经济是吉利，忍耐忍耐，受苦受苦忍耐，这个是真正神仆人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实在就是他们的一个资格，他们配做神的仆人，众先知。底下呢还告诉我们，忍耐是有福的。第十一点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先前就指的这些众先知，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为主受苦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，有福。所以忍耐呀、啊，忍耐到底有福啊！忍耐，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你忍耐到底，你得什么？生命的冠冕，有福啊！到主那里得冠冕，得冠冕啊，得冠冕啊，是有福的。这个忍耐啊，可能是长期的。短时间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凑合。哎呀，长时间就不容易。我呢就想到什么，就想到这个加勒。我们这两天不读加勒吗？你看加勒啊，加勒的心智我们觉得宝贵，他有另一个心智，他专一跟随主，当时就得到神的称赞啊。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到十四章，你看加勒就说了几句话啊，他不是报恶心的，他与这十个报恶心的不同，他跟约书亚另一个性质。哎，特别提到加勒，十四章二十四节，神说唯独我的仆人，我的仆人加勒，神为他做见证啊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他有另一个性质，专心跟从我，所以我要把他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你看多大的福！但是你知道加勒真正得的这个产业是什么？说陪着以色列百姓绕了四十年的圈子，忍耐忍耐再加忍耐。所以在约书亚记十四章他亲自说的，我当日才45岁，现在40岁吧，现在我都85岁了，经过45年的艰苦的岁月，这里还包括约书亚带他们进军迦南，还打仗完了以后分地的时候，加勒来了，这老加勒没有说哎呀我都这么老了让让步得了，他没有，对神允许他不让步，忍耐到底，另一个心智要到底，这个心智要一直到底是不容易的。你从前挺爱主，现在呢渐渐的爱主的心，有些人是等于叫无心爱主了，无心跟主，你别看表面还是那样，这个内心就变了。加勒没有改变，忍耐，这叫忍耐，忍耐知道他得到了这个希伯伦，所以他来求谁啊？求约书亚，他还是个平民老百姓，人约书亚是大领袖了，已经是摩西的接班人了，他多谦卑，请你把当日神允摩西允许我们的你给我，约书亚就为他祝福，把这产业给他，这是终究蒙福了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得到这个福。忍耐忍耐呀、啊、经过了两代人，最终他得到了。底下讲到约伯了啊，我们看这个忍耐里面，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所以忍耐要看结局，这是最要紧，看结局。他说什么？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你要看到结局。如果不看结局的话，约伯太苦了。约伯是为什么？又没有，又不是因为自己有罪，也不是因为儿女犯罪。因为什么？哎，是神要试炼他，试炼他。因为什么？神要在约伯上得到完全的荣耀，彻底得荣耀。还有因为什么？神要在撒旦面前指着约伯有可夸，让撒旦彻底的败落。约伯受苦，而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天之间灾祸都临到，自己浑身长疮，妻子都气绝他，朋友来。同情了半天，骂他更厉害，指责他，这受得了吗？一天两天，而且说他有罪啊！患难不是平地而生， 要么你儿女有罪啊，上帝罚你比你所该受的还要厉害。你看三个朋友轮流来骂他，忍耐，知道主给他的结局啊。所以传道就有这么一句话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事情的终局啊，什么事要看终局啊，我们什么事我们要忍耐到底，就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以后神加倍的赐福给他，每样都加倍，加倍赐福，即使生给他父岂止加倍，千万人都因他蒙福，因为他成了忍耐的榜样。这就是一段啊，七节到十一节。我们现在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讲什么？就单独的这一节圣经，我想对我们也非常要紧。不要紧，雅各不会单独写这么一节，不可起誓。什么意思？说诚实话，就教导我们大家说诚实话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别有指的天，指的地啊，就怎么怎么，我怎么怎么啊，这种人是喜欢自夸夸耀，起码很多水，很多水分掺杂，不够诚实。我们也有啊，你别说也有，在某些情况之下夸耀自己，还有呢某些情况之下隐瞒自己，所以就不诚实。一个夸耀自己，把自己做的大的不得了，好的不得了，就加上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不愿意人知道我那缺点，我就隐瞒自己，这都不诚实啊。所以这一节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谁审判你啊？当时没有人审判你，主审判你，是不是？免得落在审判之下。你这么说我们也就这么信，其实你那里头根本就不诚实，人家也都这么听了，这么听了可能也就信你了，实际你不是真的，你要受审判啊。所以这句话，今天这圣经啊，最后一章审判审判审判多次提到，这些富足人最后也要受审判，彼此埋怨也要受审判，起誓撒谎也要受审判，你都是个审判，因为主是审判的主，是的，他是慈爱的主，但是他也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。你有虚谎，你不诚实，你夸大啊，好的嘛多说，坏的嘛隐瞒，缺点嘛不说，蒙过是非，遮遮盖盖，这是亚当的本性，这实在是亚当的本性啊。我们要常常说自己的缺点，而不是遮盖自己的缺点，免得你落在审判之下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位主，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，人可以不知道，你诚实不诚实，当然了，时间久了我们就能够知道某某人不够诚实啊，因为待久了，但是一般来讲实在人不大知道，谁知道？主都知道，因为他是这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主，记住这句话，他的眼睛如同火焰。启示录对那七个教会的责备里面怎么讲？他的眼睛像火焰，是吧？他的口有两刃的刀，啊，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，就别以为你怎么样，上帝都不知道啊，或者人都不知道，人可能不知道，上帝知道啊，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。旧约新约很多人都启示启示啊，现在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八节，信心的祷告，专门讲信心与祷告，也可以说信心与祷告，这是分不开的。祷告只要有信心，有信心的人一定祷告。这里讲的几种，一种是受苦要祷告，一个是有病要祷告啊，最后呢大复兴更要祷告啊。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以利亚，你们真正要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这个受苦包括忽然间的灾难， 家庭的不易，或者是这个生离死别，或者是这个生了大病啊，遭到什么被抢被窃被盗啊，被欺压等等，就要祷告。因为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看啊，受苦、祷告、喜乐、歌颂，不然怎么会歌颂呢？你受苦你就祷告，你祷告你有喜乐，有喜乐你快赞美，快赞美啊！所以我们的赞美会要开得好啊！啊，你在受苦中，你只要祷告，你有喜乐，怎么喜乐？就听祷告了，他就应允你所求的呢。你喜乐，你喜乐，你没忘记歌颂神，你该歌颂赞美荣耀归给他。这个喜乐不容易啊！你在苦难中你笑都笑不出来，我跟你说还喜乐呢。但是当主的灵充满你的时候，当你实在在祷告中经历到他赐给你信心，你就有喜乐。他给你信心，哎，你脸上愁容就没有了。像那哈拿就是这样，哈拿在这里祷告祷告祷告，祷告到最后怎么祷告到脸上不再愁容，祷告到回去吃饭，祷告到凭信心走了，结果就怀孕生子，就这么奇妙，真正的啊。所以苦难叫我们祷告、喜乐、歌颂。下面什么时候需要祷告？你们中间有病了的，这教会里面啊，有人有病，可能不是你自己有病，那怎么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。长老有这个权柄啊，长老有这个圣灵神给他的，他是受膏的啊，神给他的这个权柄恩赐呢。当然并不排除哦，只有这么祷告，你平常祷告就不听了，就照样听。但对教会来讲，教会是个整体，说明呢教会互相关心啊，长老们、教会的领袖们应该关心信徒，带有权柄是吧？用油，这个油都是橄榄油啊，来抹它，圣灵的膏抹呀，啊，使他得医治。所以下面要吹信心的祷告，要救那病人啊。所以你高了半天，抹了半天，如果没有信心还是不行，没用，是吧？祷告与信心这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啊，所以这样有信心，有信心，主必叫他起来，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啊，他如果犯罪必蒙赦免。所以啊，我们为病人祷告啊，平常我们再祷一下，第一你先要主啊，你赦免他的罪，如果他在你跟前，你要提醒他，你先要认罪，然后呢，然后祷告，这个是很要紧。我们看耶稣怎么医治那一个瘫子，在马太、路加都有。这个瘫子，他根本不会动，四个人把他抬来了，瘫子不会起来，瘫子代表灵性瘫什么瘫痪，不能行动啊，灵性的光景，整个软弱瘫痪。有罪啊，为什么这么有罪？耶稣啊，他来被抬到耶稣面前，耶稣没有说小子我给你罪名你就起来吧，耶稣怎么说？小子你的罪赦免了。我相信这个摊子一定是自己也在心里默默的恳求，他也自己起不来，人家把他抬来的。第一是赦罪，第二什么？后来耶稣就说一句话，你拿你褥子起来吧，他就起来了就好了。赦罪得医治，蒙赦罪得医治，这是两步。我想和现在的所谓的灵医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。我没有看见他们这样，我有说反正是前几年了，我在电视里也故意的看一看啊，就使劲的拍打，对，使劲的摁手摁手，都是 healing healing 就完了。赦罪要求赦罪，然后蒙医治啊。底下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就是教会啊，彼此之间有这个病啊，是因为什么？互相有矛盾啊，互相的关系，那么叫彼此认罪，彼此认罪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互相之间的事情，互相代求啊，不是单独在长老祷告，长老祷告，彼此代祷。如果不认罪，你是怎么祷告？你跟他还有疙瘩。哎呀，他这一得病啊，我跟他疙瘩没有了，感谢主。你这一得病嘛、啊，你也饶恕他了，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呀？不但是信心祷告，我想也是个爱心的祷告，是吧？爱里饶恕，爱就遮盖一切罪，爱能够遮盖一切罪， 他就不再计较这些事情，彼此认罪，互相在听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这个就是讲的医治方面啊，受苦需要祷告，有病需要祷告，而且怎么祷告都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啊。底下呢又讲了，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什么是义人呢？你经过主的血，你是义人，行义的才是义人啊。我们天天遵守主的道，你是义人，那这样的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。底下就举例了，但不仅是以利亚，你哪个你今天你是真正的义人，离开罪恶，远离罪污啊，天天信靠主，天天遵守主的道，你祷告同样大有果效，这是肯定的。许多人根本不是个传道人，无名的一个普通信徒，而且祷告很有能力。你别看他，他祷告很有能力，很多弟兄姊妹到他那里一祷告就给你得医治，是吧？所以就义人呢、啊，义人呢、啊，就是让我们做义人。底下就是17节、18节，我想这个祷告叫什么祷告？这个祷告我们要效法以利亚什么祷告啊？求大不敬的祷告。以利亚的时代多荒凉啊！耶洗别掌权，亚哈的恶辉啊，亚哈呀、啊，万恶的亚哈呀、啊，抵挡神，不听神的话，追杀先知，因为他娶了一个耶洗别，这么坏。但是神拣选以利亚，就是在那个时代做先知。以利亚，那以利亚怎么祷告？你看他怎么祷告？他和我们一样性情，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普通的人。但是他祷告很有力量，很有什么？很有灵力的祷告，信心的祷告，带有全面的祷告。还有一点，就是在神旨意中的祷告。我们可不能乱效法。以利亚求三天不下雨，三天六夜不下雨，我们也这么祷告。你不能随便咒诅这个地，咒诅某某某国家。这是因为他在圣灵里面，在神旨意当中，为了惩罚当时的亚哈家，3年6个月不下雨。而且亚哈向他宣告，我若不祷告，天就不降露，不降雨，正是叫他悔改的意思，逼他悔改。全国的人民也是如此，心持两意，都跟着耶洗别走，跟着巴利先知走，糊里糊涂。但这3年0个月当中，以利亚在做什么？隐藏祷告。你以为就这么说一句就完了？这3年6个月是以利亚付代价的3年6个月。哎呀，他实际经历实践神的话，经历神的话的3年6个月，开头是基利西堂，后来就是撒勒法寡妇家里面，功课是越难越学越难，跑到寡妇家还要吃还要喝啊。后来嘛，寡妇儿子又死，还得医治他，这些个都是以利亚该学的功课，让他经历什么？以利亚这3年6个月当中经历到他所信的神是叫无变有，叫死人复活。这一把面是什么？一点油，哎，一把面能够啊养活这个孤儿寡妇，还能养活以利亚啊，还得3年之久，这是多大的奇迹？无变油，孩子都死了又复活了，这叫什么？叫死人复活。所以这个以利亚经历了。然后他再祷告，大复兴就来到。这就是在加密山顶啊，王上18章，是吧？他越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地也出土产。所以求雨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求大复兴，求圣灵大降。所以加密山顶啊，两样，一个是天上降火，烧尽了以利亚这个所住的那个祭坛上下的水，表明什么意思？圣灵火大降。彻底的什么呀？战胜假先知，印证耶和华是真神，使心持良意的百姓整个转过来。接着以利亚没有下山，就跑到山顶上俯伏7次，做什么呢？祷告。7次俯伏，淋雨配降，倾盆大雨降下来。你是多奇妙，就是以利亚跟我们一样信心，那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以利亚可以这么祷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，一样信心，都是有血气的人，都是活着的这个人呢、啊，普通的人而已。但是呢，他祷告，他敬畏神，他信靠神啊。所以这里就 个祷告真正是信心的祷告。什么叫信心祷告？不凭眼见，透过环境，这叫信心的祷告。如果你在环境里的还叫祷告啊，我睁着眼睛，我看看到底下雨没下雨，他凭信心，凭信心啊，凭信心啊。这三天六夜怎么过来的？基督信仰有什么呀？但是有神的话。你说什么叫凭信心？抓住神的允许，信靠神的话。在开头的时候，神对他说什么？你到东边基利西堂去，多清楚，东边，东边就是东边，东边有什么呀？有个基利西堂，基利西的水，你去。神说什么？我已经差遣乌鸦养活你，结果没早是早晚都掉饼掉肉啊。也没有粮食店，也不能种地，也没有小铺子，你吃什么？信神的话，去。等到基利西旁的水干了，时候到了啊。所以第一是环境印证，第二神的话又来到了。神说你去，你去哪里？你到西顿撒勒古法那里，撒勒古法那个地方啊是在西顿。西顿不是耶洗别的老家吗？你们敢去吗？叫我吓坏了，都不敢去。神说你去。而且说我已经什么呀？已经差遣啊一个寡妇来养活你。他就这么去了，去了果然在城门那就碰见一个寡妇，正在捡几根柴啊，等着死的，准备捡几个柴吃最后一顿，一把面一点油，就是这么稀奇，这么奇妙，这就叫信心啊，信拜神的允许，活在神的允许当中。持续的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不但是这个寡妇全家蒙恩，以后就是全国，这个雨就降下来了。这个雨降下来呀、这不是天如铁，地如铜啊，那干的简直不得了啊！但是就祷告，祷告就降雨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你看现在荒凉吧，连我们自己站都觉得干得很，主啊，求你降雨啊！我们一直祷告，祷告进去。圣灵大降，求这个圣灵赐下的大复兴，这是真正的复兴，是人心都转向神啊。所以约翰一书五章我们不用找了，希望大家记下来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祷告要在神旨意中，你千万不要乱祷告，你不要照猫画虎，哦，以利亚这么求，我们也求三年零六个月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你要求在神旨意中。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十五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求在神旨意中，我们如果照着他旨意祷告，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的。这是约翰一书啊第五章十四到十五，你在他旨意中祷告是这样的，一个是信心的祷告啊，其实这个祷告里面实在是信爱望都有，他如果没有爱心，他怎么为这个寡妇的儿子祷告啊？口对口，脸对脸，眼对眼，鼻对鼻，他把死孩子抱在他床上啊，他这么祷告，真是蛮有爱心的祷告，但是也是信心祷告。主啊，你差遣我到这里来，难道在这个妇人遭祸呀？他有信心祷告，爱心祷告啊。所以祷告实在太宝贵了，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的祷告。所以这个题目就信心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，求主在这个时代兴起这样的祷告的人。在守望楼里不要为自己祷告，为国家教会为神的名要肯付这样的代价，求大复兴，没别的，就求大复兴，因为人心太干渴啊。我们张弟兄这次去巴蒂摩啊，有位老弟兄，他很赞成我们这样查经，但是呢劝他你也这样查呀，哎呀太麻烦了，我实在没有时间，这都不渴了，你知道吗？觉得很麻烦，因为这样念圣经要很付代价的。这也说明人现在就是天天就得过且过了，反正也差不多了，其实还是个牧师呢，他都不愿意下功夫在主的话上。也赞成赞成很赞成，每年也要查经日历，每年呢也跟你们要这些个东西，实际他根本没有查，他太太也要啊，你让他查没什么兴趣啊，没什么兴趣，不可。干旱呐、干旱，许多迹象就说明人太干旱，干得不得了，需要圣灵降下来，给人饥渴的心啊， 后一小段完，我们就完啊。我们看十九到二十，这最后两节是什么？是爱心的这个帮助，爱心救人，没有爱真的救不了人。他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你们中间可见的是信主以后的人，在你们中间教会里面跌倒了、失足了、迷失了，怎么迷失了？”啊，被什么假道异端给掳掠了？啊，哥罗西书不是讲吗？律法遗传的把你掳去了，世上的小学啊，世俗的一套东西，人生的哲学把你掳掠了。有人使他回转，有人呢、啊，大哥，我们是这样的人。你要爱到他转过来，你要关心这样的人。当然，第一是代祷，但是除了代祷，我们该做的事很多。是不是真的关心？真的关心写信，真的关心打电话，真的关心去找他，或者托人找他，要把他领回到真道，这叫转回。什么叫回转呢？回转的意思就是他迷失了方向，他迷失了真道，他基本信仰都动摇了，他整个接受了东方闪电、摩门教，又是这个道那个教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要使他回转，使他回转。这使他回家付多少代价？用真道，在哪里跌倒哪里起来，使他回家用爱心，用代祷，用关怀，给他解决一些难题。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。你不要轻看这一个，像主耶稣常常说，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。一个使他回转回的话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啊！迷失方向能叫人灵魂灭亡啊！啊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，这就是最后提醒我。最后接受的爱，爱心救人，没有爱就不没有关心，好像睁眼闭眼或者根本没有看见，装看不见，是吧？迷失了，迷失真道。迷失失迷真道，当然有各方面。有人是在生活上堕落，也是失迷真道的缘故啊。没有不能够赤手走的真道，这更可怕的是在信仰上，信仰上堕落，基本信仰都动摇了，对主的道都怀疑了，或者接受了另外一套，根本不再走窄路了，走宽路，这不挺好吗？反正我也信耶稣，我也传道，宽宽的路，我想怎么怎么的，信耶稣得福。信耶稣得好处，只求这个，不要苦难，不肯点选窄路，也是一种失迷。所以我们怎么使他们转回？我们自己要真道站立得住，这是首先的。你单有爱心不行，你要有爱心有真理。像老约翰所说的，我们怎么救人？我们必须又有爱心又有真理。你光有爱心，他这跑你这来一天老吃好的来了，那他得不到什么东西。关于爱心，他可能是利用利用你们的爱心，你要有爱心，有真理，真道把他转回，使他不能再失迷真道。有一些问题更难识别，什么呢？真假难识别，就灵界的东西。他一会你听了他称赞主啊，赞美赞美，一会你听了灵又不大对，怪怪的。尤其在高举自己，最明显的就高举自己，高举自己这个灵就是有问题。圣灵是叫人谦卑的，这样呢，你要好好的先要冷静的，先要分辨到底他错在哪里，他是在真道上、真理上、认识上的错误，还是他接受了什么灵，另一个灵？那我们要非常谨慎，要使他回转，使他回转。这个使是神使他转回，但是我们要做些事情，我们该尽的本分，我们关心，我们爱他，我们付代价，我们要为他先迫切祷告，或者找是合适的人来帮助他。所以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而且遮盖许多的罪，他的罪就得赦免了，这不遮盖了吗？不然一大堆的罪，最大的罪有人叛逆，从里面叛逆，甚至走邪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啊很短，一共二十节，但是我们看见雅各的 生命流露出来的，提醒警戒劝勉都有，目的什么呀？怎么样的预备主来？我看这张圣经是什么？预备主来就要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盼望，有忍耐。信心、爱心、盼望、忍耐都要有，而且在各方面的关怀，一个目的等候主来。主来之前一定有复兴，我们求春雨秋雨啊，我们求啊，像以利亚的时代一样，天降下雨来，地也出土产啊，是这样的灵性的复兴，教会的复兴真正的来到啊，我们要守住主的道啊，我们要一直持守。所以这忍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，在爱心上要忍耐，在道上要忍耐。在道上忍耐什么意思？就求助给我们一直能够持守住主的道，守住，这是忍耐的。我们常常到一个地步守不住主的道，那还不是没有忍耐到底，守住。所以保罗最后唱的凯歌是什么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这是忍耐到底，这是忍耐到底。那神一定给我们美好的美好的赏赐，我们要见主，欢欢喜喜见主，丰丰富富见主，坦然无惧的见主，这是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。